第14章，我怎样才能不去思考它呢？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对敌人及对手的持迷关注不能被简单的转移，但可以被新的关注焦点所取代。德里克·基德纳。心灵沙鼠轮。找到内心的平静，可能是解开饶恕和避免苦读最困难的方面了。只是知道圣经中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回应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教导是一回事，而停止思考所发生的事则是另一回事。消除记忆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朋友汤姆将这称为心灵沙鼠轮，也就是说，当我们被深深的冒犯得罪时，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一遍又一遍地想着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停打转。我们越多的思想这些事，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跑得越快，但即使跑得再快，我们还是哪儿也没有去。切维·蔡斯分享了他是如何努力摆脱自己的沙鼠轮的。他母亲经常性的虐待他，他每次都会把他锁在壁橱里几个小时，然后在傍晚把他叫醒，扇他的脸。50年后，蔡斯说他仍然无法摆脱他母亲所做事情的记忆，即使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基督徒当然也不能免于心思意念上的征战。神学家米罗斯拉夫·沃尔夫在他的《记忆的终结》一书中就描述了他是如何与被当作间谍嫌疑人而被审讯的这段记忆征战的。沃尔夫说，我的思想被我所遭受的虐待所奴役，就好像那个冤枉了我的人搬进了我的心灵的居所，把他自己安顿在客厅的正中央，而我不得不和他生活在一起。你能体会到吗？是否某些记忆也会闯入，一直待在你的客厅里，吵闹着拒绝离开？也许是你的配偶对你不忠的事实，你会在脑海中反复的演绎导致你配偶不忠的事件，怎么发现的和怎么面质的，关于这件事的一切，不管是真实的或是想象的，一直在你的头脑中重复着。你做错了什么呢？你原本如何能够阻止事情发生呢？如果你在街上遇到那个男人，你会对他说什么呢？你在脑海中不断地回放，想象着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就是这么有滋有味地幻想着那伤害你的人也受到伤害。这是一场我们绝不能输的征战，停留在心思意念的沙鼠轮上是很诱人的。你可能觉得你是在为发生在自己身上不诚信的事情平反，你试图说服自己认为你本来就有权利沉浸于此。此外，你的理由还可能是我只是想一想也无大碍，或者你可能会声称你就是忍不住，你说我也想放下，不再思考，继续前进，但我是我自己心思意念的囚徒。不管你在心思意念的沙鼠轮上持续奔跑的原因是什么，你都要知道，如果你向记忆屈服了，让你的心思意念一遍又一遍地绕着这些记忆旋转，这最终会摧毁你。苦读和愤怒将在你的内心和灵魂中留下烙印，你会像那位大屠杀的幸存者一样， 他说他已经被苦毒吞噬了，如果你去舔舐他的心，他的心滴下的汁液都会让你中毒。当我们思考撒旦最喜欢的策略之一，即利用那些未得到解决的关系问题来骚扰和操控我们的时候，心思意念中征战的严重性就无需多言了。当保罗劝诫哥林多的信徒是时候要饶恕了，他紧接着提醒他们应该注意未经解决的分歧是撒旦最喜欢的，是撒旦用来分裂和摧毁神的子民的策略之一。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为自己所遭受的冒犯和得罪耿耿于怀，那要注意了，撒旦像头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他非常想在你最脆弱的时候把你的灵命脖子咬在他的嘴里。你不能输掉这场心思意念的征战。我最近读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安妮·科尔曼的女人的遭遇。当她接到了一个电话，她经历了每个父母最糟糕的噩梦。电话告诉她，她的女儿弗朗西斯在她自己的车里被谋杀了。安妮描述了与她的儿子丹尼尔一起去取回弗朗西斯的车的情景。当我们去停车场取车时，他们没有预先帮助我们预备好去应对将要看到的场面。弗兰西斯在他的车里因流血过多而死，子弹穿过了他的主动脉、心脏和两个肺叶，他是活生生的被自己的血呛死了。更多的悲痛随即到来。安妮的悲痛因她的儿子应对失去妹妹的方式而变得更加沉重。丹尼尔被失去妹妹这件事吞噬了，他不能或者说不愿意停止对这起谋杀案的思考，他不停地回忆起去取回弗朗西斯的车的那个过程。当我们取回车的时候，车已经臭了，那味道从未离开过丹尼尔的脑海，他想以最恶毒的方式复仇。在接下来的两年半里，我亲眼看到丹尼尔的状态急转直下。之后，我站在他妹妹的墓旁，看着他也被安放进了土里。他终于在他自己身上报了仇。我看到了仇恨的后果，仇恨会让一个人的精神和身体遭受终极的伤害。这就是在心思意念的征战中失败的后果。要下决心在你的心思意念中不被那些坐在你身上的事情所定义，你可能觉得就要屈服了，但不要这样做。赢得你心思意念的征战将会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如何才能摆脱心思意念的杀手轮呢？首先要认识到的是，这将是一个过程。在神学上，如何饶恕和停止缠绕于过去的冒犯得罪，这些问题属于成圣的范畴。成圣指的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过程。做出基督式的反应的关键，以及赢得对苦毒和伤害的心思意念的征战的关键，是日复一日的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然，耶稣完美的应对了那些冒犯得罪他的人，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得前书2:23，耶稣没有在杀手轮上突然奔跑，相反的，他把自己托付给了天父上帝的公正，他的内心是平静的。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我们不会在一瞬间就变得像耶稣。圣经教导我们，成圣是一个过程。当我们定睛注视基督时，我们从一个程度到另一个程度上，变成了他的形象和样式。这往往是以微小的和渐进的步骤展开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18。人们对沙树伦变得如此灰心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期望有个及时有效的解决方案，一个神奇的开关来帮助他们停止思想他们所遭受的冒犯得罪。虽然上帝有时确实会立即给予我们得胜，但通常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是日复一日的努力专注于耶稣基督，而不是专注于我们自己和那些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人。我们在圣经中读到，我们应该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意为追求一词的意思是努力寻索。圣经描绘了信徒努力追求有基督的形象和样式的画面。我们应努力地去追求，赢得你心思意念的征战，不会轻而易举或瞬间赢得。C.S. 路易斯就曾描述他花了多长时间才赢得了一场心思意念的征战。他在《致马尔科姆的信》一书中写道，上周，当我在祷告时，我突然发现，或者说感觉到，我好像发现了，我终于饶恕了我30多年来一直试图饶恕的人。可能需要30年的时间才能让你感觉到你已经在一场心思意念的征战中赢得了胜利。关键是要避免屈服或允许自己被苦读和报复性的想法所定义。不要让苦读在你的灵魂中留下烙印。不要给撒旦留地步和破口。撒旦最想做的就是利用你心思意念的征战来毁掉你的生活。赢得心思意念的征战的具体方法，我们具体应该如何准确地赢得这场战争呢？就心思意念的征战而言，基督徒越来越像基督的工作，应该以一些非常具体的方式进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4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世界的，相反，我们的兵器有属神的力量，可以拆毁各样的营垒。这包括心思意念中的堡垒。这里有一些具体的指示，可以让你从心思意念中的沙树轮上弹射出去。把圣经中关于饶恕的教导烙在你的心思意念中。如果你坚持在看这本书，你应该明白圣经中关于饶恕的教导的概要。把这作为你的目标，既让这些真理和原则烙印在你的脑海中。关于饶恕的最基本的原则是，基督徒应该像上帝饶恕他们那样饶恕彼此。基督徒应该对所有的人都持有一种恩典的态度或倾向，就像神对所有愿意领受饶恕的人提供饶恕一样。上帝并不饶恕所有的人，但他确实向所有人提供了恩典饶恕。因此，基督徒必须愿意饶恕所有请求饶恕的人。记住，无论别人做了什么冒犯得罪你的事，与你做的那些冒犯得罪上帝的事相比，都显得苍白微小。 基督徒可以通过信靠上帝的公义和护理来战胜苦毒。上帝是公义的，深渊在主，他要施行报应。神以他的护理使万事互相效力，使那些认识他的人得益处。这万事也包括那些打算伤害我们的人所做的事。到最后，你不会是一个受害者。永远不要为苦读或不愿意饶恕找借口。那些不能或不愿意饶恕的人应该自问一下他们的救赎，大声来读这句话，说：我不能或我不愿饶恕，就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在说我正在考虑下地狱。在基督的话语中持续定睛于他。如果你想摆脱心思意念中的杀熟人，就不要再盯着你自己的情况不放了，把你的眼睛从自己身上移开，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不断回炉所发生的事情并不会让你得到解脱。诗篇77篇讲述的就是一个人努力摆脱心思意念中的杀熟人的历程。在三节，诗人写道，他想念了，但由于他是以错误的方式想念，他的心不肯受安慰，所以他开始质疑上帝的良善。他问道，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你看到了，允许这种精神动荡不受控制地继续下去的危险。如果我们坚持这种错误的思维模式，我们甚至会开始怀疑上帝的性情。诗人还分享了他最终是如何被解救的，就是他把注意力转移到神的所事和神的所为的事情上。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为了赢得心思意念中的征战，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的思想固定在基督的身上，别再分析你的个人情况和自己的痛苦了。相反的，要照圣经所启示的救主的样式仰望他，带着祷告在基督的话语中与他独处，品味他在一切事中的完美和可爱。当你思想他时，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像他。祷告，祷告，祷告。清除我们心思意念中的混乱的另一个关键的策略就是祷告。我说的不是那种在上班的路上非常偶尔的在车上向神请求，或是在翻身上床的时候喃喃自语地说，神啊，请帮助我不要再想这些了。相反，要让自己处于一个可以真正专注于祷告的环境中，我会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有时我会在没有其他人在的时候进入我们的教堂，跪下来把脸埋在前排的座椅上。其他时候我会进行长时间的祷告散步。你也要找到最适合你的方法。我们可以在腓立比书中看到这种对祷告的强调。这封书信是使徒保罗写给一群正在关系中经历着冲突和动荡的基督徒的。在对一些卷入冲突之中的人安顿结束后，保罗立即挑战腓立比人，让他们停止忧虑，转而开始祷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四至七节。这段经文应许我们，当信徒开始祷告时，从神而来的平安将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我学会了将我的祷告写成日记，当我挣扎于那些挥之不去的伤害和苦毒时，开口祷告可能是很艰难的，而我的心思意念又太过容易转向那动荡和焦躁的灵力。然而，如果我把我的祷告写出来，书写本身可以帮助我在心思意念上与神的真理互动，并迫使我根据神的真理来思考我的处境。感恩应该是你祈祷的核心。请注意，在腓立比书的这段经文中，保罗写道，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要感谢神因在你生命中的供应而得着他当得的荣耀。感恩也会塑造你的思考方式，感恩会让你忘记那些困扰着你的事情，使你把注意力转向基督。把我们感恩上帝的内容成页成页地写成日记，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应该不是问题。如果你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祈求公义也合情合理。正如耶稣在那个坚持不懈的寡妇的比喻中所教导的一样，祈求公义也是诗篇中经常强调的内容。正如我在第十三章中所强调的那样，对神的公义有信心，这对于战胜苦毒至关重要。说和做那些对的事。当我们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我们会受到试探、诱惑，去向其他人陈述我们的冤情。当然，有时候我们确实可以合情合理地与他人谈论我们的事，比如你可能需要来自别人的建议，或者你可能想要请别人为你代祷。但请记住，你所说的和你所做的都具有延续性影响。与他人谈论发生在你身上的冒犯得罪，会使你更难停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其向别人甚至向你信任的人重提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如以积极的方式来花费你的精力。比如参与到服侍他人的事工中，鼓励他人主动关怀其他受到伤害的人，参与到上帝所赐的恩典的方式中。耶稣为那些在心思意念上劳苦担重担的人提供了安息，但他并不是叫我们到他那里去睡觉。相反的，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们负起基督的轭的方式是要通过劳作，学习和聆听他的话语，与他的子民相交，参与敬拜、祈祷等等。在1974年的7月8日，查克·科尔森第一次在监狱的小床上躺下，在身体上他很痛苦，牢房里的温度超过100华氏度，这让人感到窒息，甚至连呼吸看起来都很困难。但是与他在精神和情感上的征战相比，科尔森身体上的痛苦根本算不了什么。就在几年前，当时的科尔森还在尼克松总统的白宫工作人员中担任首席顾问，他曾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而现在科尔森认为他永远不会有什么机会用他的生命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了。他已经从权力的顶峰跌入了被人遗忘的境地。科尔森写道， 监狱里最让人惊愕难过的事情是，想到我再也不能用我的生命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了。我过往的生命经历已经支离破碎，我找不到可能继续下去的一丝丝主题，我的未来似乎被禁锢住了，这辈子就这样了。诚然，我曾从物质方面思考过成功、权力、金钱、名声和安稳，但我也曾把成功看作是做一些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的事情，而现在我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我将永远是一个有烙印的人，一个有前科的罪犯，一个不光彩的公职人员。就在他将近44岁的时候，科尔森感到他生命已经结束了。科尔森的痛苦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错，虽然他确实犯了一些罪行，但他在其他方面也遭到了媒体和司法系统非常不公平的对待。可以理解，他试图在水门事件中为自己和尼克松总统辩护。科尔森分享了他最初是如何试图建立起一个案件的。在水门事件后的头两年，我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试图证明中情局参与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因此，查克·科尔森心思意念中的征战是对自己错误的懊悔，对自己如何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以及对自己永远不会再做任何有意义的贡献的恐惧的混合体。但是，当查克·科尔森认为他再也没有机会有所作为的时候，他却大错特错了。在1975年的1月31日，他在服刑七个月后被释放出狱。到1976年夏天，也就是在监狱里的那个闷热的第一夜之后，仅仅两年后，科尔森就成立了监狱团契。现在他已经写了许多书，并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讲。他还创立了一个保守的基督教政治和社会的智囊团。他主办的每日电台广播《突破点》在全国各地都能听到。他荣获了13个荣誉博士学位。1993年，这位曾经被判刑入狱的查克·科尔森获得了邓普顿奖。邓普顿基金会每年会送给一位在世界上为推动宗教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超过$1,000,000的现金礼物。科尔森则把这笔奖金捐赠给了监狱团契。时至今日，他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领袖之一。查克·科尔森就是活生生的证明，证明我们可以胜过心思意念中的动荡。人们不禁感叹神是如何扭转了他的生活，将他从这样的心思意念的流沙中解救出来。但即使我们为上帝如何使用查克·科尔森的领导力而将荣耀归给他的时候，关键是要明白，科尔森胜过心思意念的刷鼠轮并不是一蹴而就，并不是好像在查克·科尔森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他就不再与那些折磨着他的具有破坏性的思想生活做斗争了。并没有一个神奇的开关能让他迅速停止痛苦。事实上，在监狱里的第一个晚上，当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结束时，他就已经是一名基督徒了。相反的，查克·科尔森通过征战走出了这片心思意念的流沙，他拒绝降服于这一试探和诱惑，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感到苦毒和愤怒。从一开始，他就决心不向苦毒屈服。当我刚到监狱的时候，负责我案子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认命就好，接受这个现实，这是你现在要生活的地方， 不要想你的家。而阅读彭霍菲尔的书，则使我相信我要做与之相反的事。我驱使自己尽可能地努力工作，我的一整天都被写作、学习、做监狱洗衣房的工作、锻炼身体和帮助其他的囚犯所占据。我很少允许自己有任何娱乐活动，我最害怕的就是什么都不做。查克·科尔森以基督为中心，并以说和做对的事情为中心。仅仅几年后，他就从监狱里第一个晚上的精神绝望中走了出来，一跃成为基督教的重要领袖。直到今天，科尔森对他在监狱里的七个月心存感恩，他知道上帝利用那些悲惨的日子来预备他承担更大的事工。他在监狱的日子使他有可能开始监狱团契，现在他也为之前他所面对的使他入狱的环境感谢上帝。我为水门事件向上帝献上感恩，不仅是因为监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观，而且这一经历也给了我一个我认为再也不会有的东西，一个以有意义的方式去服侍他人的机会。就我而言，这个服侍的机会就是服侍世界各地的囚犯。结语：不纠缠于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冒犯得罪是很难的。事实上，不纠缠似乎是不可能的。像查克·科尔森一样，我们觉得有必要证明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受到的伤害越多，我们就越想在心思意念中不断的回炉。然而，借着圣灵的力量，你可以摆脱心思意念的杀熟轮，你不必被你的想法所挟持。要明白，你可能不会看到瞬间的胜利，你需要为摆脱心思意念的困境而征战。这意味着每天早上，你都必须起来，再次将眼目定睛在耶稣那里，阅读他的话语，按圣经的教导祷告，参加教会的活动，说和做对的事，然后有一天，你不再需要面对之前心思意念的征战了。你甚至会因此感恩神，感恩他通过你所遭受的伤害，进一步的塑造和坚固了你。你心思意念中的征战，是你绝不能输的一场征战。随着时间的推移，未解决的愤怒和苦毒会在你的内心和灵魂中磨出一道道沟壑。只要有机可乘，撒旦就会对其加以利用，他就像一头吼叫的狮子一样四处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一场你绝不能输的战斗，因为输的代价实在太高。讨论问题：本章中的心思意念的杀熟轮是什么意思呢？摆脱心思意念的杀熟轮是在一瞬间完成的，还是通常需要一个过程呢？本章提出了哪些具体步骤来摆脱心思意念的杀熟轮呢？查克·科尔森在被判刑入狱时，是否立即就获得了心灵的平静呢？他是如何找到这种平静的呢？多读几遍诗篇77篇，诗人是如何脱离心思意念的杀熟轮的？特别注意10-12节的经文。假设有人告诉你，他在挣扎着不去苦读的思想一个他所经历的冒犯或得罪，经过一些讨论，这个人决定要背诵一些经文，你会建议这个人背诵那些直接与他被冒犯得罪的情况有关的经文吗？为什么会或为什么不会呢？